张大春泡除夕新春特别节目，两点钟了，道环老师来了，道环，这个给我们听友拜个年，
各位听友大家好，祝大家狗年行大运，
好实在啊！今天好像我们也准备要谈一谈关于狗的一些个讯息，是吧？
那一点不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小时候读的第一篇关于狗的故事，《野性的呼唤》。
杰克伦敦
一点不错，那而且还有一点，事实上今年也是杰克伦敦的大日子，今年是
他结婚了吗？
不是，今年是杰克伦敦130岁的名旦
啊。
那事实上他是1876年1月12日出生的，所以他就是这个月过生日
啊。
对，出生130年，
他是摩羯座的，
然后。今年也是杰克伦敦过世90周年纪念，
是
那不是也不是纪念了，就是过世90周年了。
是的，
他是1916年过世的，所以他事实上只活了40岁，可是他的留下来的作品是我小时候读的最多，也是印象最深刻的。虽然现在要我回想出细节来啊，那也已经不多了，因为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真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小时候读的第一个是解说本，可是第二个最重要的是那个他杰克伦敦他的小说里边所传达的那一些意思，特别是我后来是学了生物学，我一直都有个感觉，像野性呼唤的话，其实他最我每一次一回想到野性呼唤这个故事，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弗洛伊德写的那一篇非常有名的这个论文，那就是文明极其不满。
嗯哼，
那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文明是不是真正压抑了我们身体里面的野性？那这个野性与文明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演化生物学里面的大问题。
嗯哼，
所以这个野性的呼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让我对这一个问题发生了这个兴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长大每一次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感悟或者是有一些自认为是有心得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野性的呼唤》这一篇小说。那当然我对杰克伦敦这个的小说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他另外一本作品，也公认为是他的杰作，那就是海狼。
是
那海狼那是我高中读的
啊，
所以而且我高中读的是我记得好像是10岁出版社所出版的、全译本。
是
而且那个时候不晓得怎么回事，那个时候好像你在重庆南路哈，几乎每一家书店哈都可以买到那个袖珍本的英文原本。
是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我就
这是那个世代里面的一个我们
共同的记忆是吧？
对，不是他是学英文的很好的途径，
一点不错。
你自己找的译本，能够两边对着看的话，不得了啊！
一点不错，
所以那是外交部储蓄人才，真是如此。
所以那海狼我也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不过话又讲回来，基本上其实谈到这个狗哈。那必然要跟狼发生关系。不过我们等一下再谈狗与狼的关系，我们就先谈我们小时候读的故事好了。就是我第一个我读到的关于狗的故事是《野性的呼唤》，是杰克伦敦的作品，那是1903年发表的。那我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狗的故事，而且是长篇的，是国语日报社国语日报上连载的。一个漫画
是
就叫做果罗。对，那
童叟
童叟画的，
是那童叟是谁的爸爸？
我真的不知道。
童安格的爸爸。
哦，是吗？
哎
，OK。好，果罗，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还不知道怎么写了。果是一个犬字旁，
是水果的果，
有加一个水果的果。罗就是一个犬字旁，再加一个罗东的罗，
是
果罗。那这一刚开始，他是我记得那是我小学的时候，一刚开始他是在《国语日报》上连载。那然后或出了单行本。那我立刻想方设法去捡钱骗钱，去买了一本这个
是
单行本，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比起我对这个《野性呼唤》，这个在细节上记忆要多很多。简单讲就是果罗是讲一个人，他着迷似的想要 改良狗的品种。
嗯哼，
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他就是想办法，捉了一头野狼来，捉了一头野狼，然后跟他家里面的母狗配种，然后生下来的小狗，然后这一只小狗，后来还成为救了全村的一个英雄。这个整个的故事是这样。当然那只狗最后是死掉了，因为它是要保护我，整个野狼群来的时候，它不但没有接受野性的呼唤，它反而跑出来来拯救全村人的性命。
是，
那最后当然寡不敌众，它死掉了。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可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狗跟狼的关系。
是，
那这个所以我慢慢长大以后，就相当注意这一方面的这个材料，因为其实两个故事我都有内在逻辑上的联系。
是的，
那杰克伦敦的这个野性呼唤的意思就是说狗本来就是狼。
嗯哼，是。
所以这个他后来接受了野性的呼唤，他脱去了人文的外衣，显露出他的，
他进化成狼了。
没有，那不，他的进化被压抑了。
对，
所以他在享受他的这个自由自在的野生的生活，独与天地往来，
高贵的野蛮，
一点不错。那这个可是果罗就不一样，果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杂交的手段来改善改良这个家犬的品种。所以这两个内部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是，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讲狗跟狼的关系了。我相信大家在常识里面都知道狗跟狼有演化的关系。
是，
那意思就是说有非常这个亲近的一个亲缘的关系。那再用一个术语来说的话，就是他们的基因组有很多相似的部分。所以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啊，就介绍我们的老朋友的一份刊物，就是
张
台
健。
那他也不容易啊，这他的这个《知识通讯评论》啊，现在已经出到30集了。
哇，这是始料所未及，
相当不容易的。这个真的是已经超过2年了。
是。
那现在他这个刊物是半月刊嘛？那现在刚好过年是在月底。
是，
所以他把29期、30期合刊。变成一期来出版。那他这一期也就是过年的专号，那就是谈到狗的知识专题。那他谈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以及这个MIT 的专家，他们要一起做一个狗的基因组计划。那现在他们初步决定利用一只叫做他下的母犬是狗来做基因定序。那所以定序完毕了以后啊，我们对于狗的这个自然史啊，会有更好的认识跟了解。其实啊，我们过去10多年来，你已经对狗的自然史有非常深入的认识跟了解了。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哈，这个家犬。是属于犬科，这是常识。这是我们这个大概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是，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犬科里边至少有35个物种。
嗯，
它包括了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狼、狐狼，还有狐狸，还有这个美洲狼，等等之类的。那可是问题在于我们说的家犬，跟这一些野生的物种，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是应该是10年前吧，学者利用立线体 DNA 来分析4个物种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狼、北美狼、狐狸，以及家犬。
是。
那他使用的家犬，事实上使用了10几个不同的品种。
嗯哼。
结果他们发现啊。狼与家犬是最为亲近，而且事实上假如光是从立线底 DNA 来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家犬好像千奇百怪， 有小非常小的吉娃娃，有北京犬，
是
那有大有有德国狼犬，还有牧羊犬，
嗯哼，
那还有甚至还有全狮狗，
是
总而言之，不管在体型上，在性情上，似乎都很不一样的狗，
嗯哼，
可是他们的立腺体 DNA 非常非常的相似的。那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我们过去其实在一直到19世纪还是有很多学者相信不同品种的家犬其实就是不同的物种。
嗯。
因为他们这个在体型上的这个形态上的这个差异性
差异太大了。
实在是太大了。
对。
还甚至还包括这个体型上的一个一些差异。
像奇娃娃跟圣伯纳，我实在很难想象它是同一个。
对。那所以这一次就是利用立腺体 DNA 发现他们彼此间的相似性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本身是就值得我们讨论为什么。那这是第一个发现。那第二个发现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把狗的基因组完全定序出来，
嗯哼，
可是我们做过一些大的片段的分析，结果发现在狗的各种品种里边，我们发现它的核 DNA 有核的基因组，
你讲的核
细胞核里边的基因组，
嗯，
因为立腺体不是在细胞核里边，立腺体是细胞核外边的细胞质里边的一个胞器，
嗯，
就是细胞器官了，
是
那细胞核里边的 DNA 也就是核基因组，那科学家已经抽出一些片段来定序，那利用那些片段来比较各个不同品种的家犬，结果发现那事实上各个不同品种的家犬它们的核 DNA 的差异性还蛮高的。
嗯哼，
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有一个怎么样讲，就是两套不同的 DNA
鉴定程序，对
吧？结果我们得到的结果似乎不大一样。
嗯哼，
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我
立腺体的资料跟核 DNA 的资料不同，
不，所以我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果罗的故事了。
嗯，
那果罗的故事是讲的是有一个对改良家犬非常着迷的一个人。
嗯，
那他的做法是他去抓野生的狼，
嗯哼，
来跟他的母狗来交配，
是
那就生下来的小狗，然后发展出一段人与狗的故事。那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本身就非常有意思。
嗯，
就为什么是抓一头野生的公狼来跟家生的母狗来交配？为什么？为什么不抓一只母狼
跟公的家犬来交配？
一点不错。
对，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
那这如果这样配出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不是，
不能这样问，因为它是一个虚构的
问题。没有，我的意思说，我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来自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两组 DNA 的资料，有很大的差异，也就是立腺体的 DNA。看起来好像所有的不同品种的家犬其实它的遗传背景是非常相似的。
嗯哼，
可是你假如去看它们的核 DNA 的话，不错，不同品种的家犬的确在核 DNA 上面有很大的差异。
嗯，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驯养动物，还有驯养动物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嗯，
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我们才比较容易讨论下去。
也就是说，驯养的过程跟方法或技术或环境这些条件，它的重要性或关键性要超过于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基因上面的那个。
那不，倒不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我们在我们节目上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不是任何一种野兽我们都很容易驯养的，不是这样子的。那这里面还涉及到驯养的定义。那所谓的驯养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生殖是由我们人类来控制的。
嗯，
你譬如说，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哈，连这个象，譬如说，我们有朋友到泰国去旅游，然后还骑过他们的象，你知道吗？那些象你都不能认为那是驯养的。
啊，
说表面上看起来很驯服，可是他们不是驯养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定义，驯养的动物是必须它的连它的生殖都能够由人来控制，而象绝对不是由人来控制它们的生殖的。现在你们看到的很驯服的大象，
嗯，
基本上是很小就在野外里抓回来
啊，
那由人类从小就把它养大。
是，
所以你不能说它的这个，
就是说有单个的例子，不能表示这个物种是可以被驯养的。
一点不错，我要说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现在人类可以驯养的几种。这个家畜特别重要的家畜，不管是牛马、狗等等之类的，这一些家畜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它们都是群居的社会动物，而且它们的群居生活里面有非常明确的规则。
嗯，
那我们人类利用这些规则，所以可以指挥它们。
是，
基本真正的诀窍在于，就是让这一些畜生把我们当成他们的老大
啊，或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同类。
在
牛的眼中，我们也是牛，是不是？
我只不过是牛老大而已。
稍后片刻，进段广告，马上回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news 九八，张大春炮厨戏新春特别节目，这个小时是王道环老师来陪我们。刚才谈到了狗，那个驯养的动物，
共同的特色，
包括牛，包括羊，包括
马。
牛老大、羊老大、毛老大，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角色。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猎豹。
嗯，
那猎豹真漂亮，你看看每次看 Discovery 还有看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猎豹，它这个冲出来去追杀领养的那个。
我最喜欢看猎豹就是它趴在 Natasha Ginsky 身上的那个。
是吗？
那是已经不能动的猎豹了。
好，
猎豹皮。
可是你看看，人类事实上试过至少应该是上千年，都没有把猎豹给驯养。
是。
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就是说，猎豹一直都没有办法学会把人
当成自己的，
当成自己人，当成同类。那当然，所有的驯养动物里面，最特殊的，唯一的例外的，那大概就是猫。因为猫是独来独往的动物，结果它居然能够给人驯养，这真的是一个，
是因为它们小吗？
非常神秘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是一个 mystery。那这个我好像猫自古以来在很多文化里面都代表的就是神秘。因为神秘而拥有无上的魔力。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狗，就是说我们是要使用母狗。跟这个野狼交配来改良家犬的品种，那这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吗？所有的哺乳动物，雌性哺乳动物都高度的，就是对于自己生孩子啊，都高度的警戒，那不让生人接近的。那所以你假如你是在野外抓回来一只母狼，然后你用公狗给它交配。那它生下来的小狗，你大概碰都不能碰
啊，
有这么一个问题在，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两套 DNA 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基本上人类这个驯养狗有第一有很长的历史，那第二是呢，事实上是经过反复的利用这个野狼来改良家犬的品种。
是，
那改良的目的其实是随这一种做这种事情的人的心理的想象。那有一些人，他们想要的狗是一个大型的狗，能够牧羊，所以到了最后，这个改良出这个牧羊犬。那有一些人，他的着眼点是希望要一种玩具狗，是完全玩赏用的狗，所以到了最后做出了改良出的是。这个吉娃娃或者是北京犬，这简单来讲就是说，那这应该是每一个品种大概都有经过再回到这个野外去找这一些新鲜的基因进来的这一种事情发生过，所以这个狗不同品种的狗，它的细胞核里面的 DNA 那个差异博大，就是说跟这个立线体的差异有截然的这个区别。这个意思在哪里呢？这意思在于就是立线体完全是由母亲传给子女的
啊，
立线体是这个母系遗传的，
是
这个，所以你从这个立腺体的 DNA 的差异不大，你可以想象，那基本上在这个我们改良狗的品种的过程中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使用家犬的作为母狗，
母性是，
对，然后再从野外里面找公狼回来，这个注入一些新的基因，
嗯哼，
我们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人跟狗的关系啊，我们所以从这个脉络里面，我们就应该从人跟狼的关系开始谈起。
嗯，
那从谈人跟狼的关系，当然最可靠的证据就是这个考古学的资料。那我们现在知道，在英国很早的一个遗址，距今40万年前的一个遗址，
嗯，
那个在那个遗址里面所出土的人类化石是属于海德堡人，那海德堡人是大概是北京人之后的一个主要的人类的类型。那我们现在都相信海德堡人是后来的尼安德塔人以及我们现代智人的共同的祖先。
嗯哼，
那在这一个40万年前的遗址里面，跟海德堡人同时出土的这个哺乳类化石，包括狼。
哦，
不过我们
为什么知道它是狼？
不，从解剖学的证据可以看得出来，
嗯，
就是说它的这个骨骼，并不是非常的细碎，那它有一些颚骨，那有一些肢骨，光凭这一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它大概是狼，
嗯，
那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人跟狼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嗯，
因为遗址里面同时出土了其他的哺乳类的化石。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确定人跟狼的关系
是不是驯养的关系，
一点不错。那在这个西伯利亚，人类是从西伯利亚进入阿拉斯加，进入美洲的，那在阿拉斯加的这个10000年前的遗址哈，人类遗址里面也出现了狼的头骨化石，
嗯，
那跟40万年前我们在人类遗址里面所发现的狼的头骨化石啊，几乎是一样的，
啊，
也就是说在
狼没有演化，
在形态上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嗯，OK，
可是人的变化就很大
了，对，人的变化相当大，所以你反应很快，你看从40万年前
我是人的不是狼
从4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
嗯，
一直到10000年前的现代智人，
嗯，哼，
那在头骨的形态上其实差异相当大的，你只要看过一遍，你不需要我指点，你下次看到你立刻就可以认得出来，
嗯哼，
那除了脑容量的差异之外，基本上形态上的差异相当的大，
嗯哼，
所以这个人有那么大的变化，可是狼没有变。那当然你刚才说狼没有演化，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演化本身不是一个价值，
嗯，
就是这个生物假如没有必要演化，它就不要演化嘛，这干嘛
呢？你不能说演化的才进步，
一点不错，这个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说。那不过我学者推测，就是说人与狼的关系怎么样演进到人与狗的关系，
嗯哼，
也就是说人是怎么样驯养狼使狼变成狗的，那跟人类的这个制作狩猎的工具技术进步有直接的关系，
嗯，
那在40万年前其实英国老早就发现那当时人使用的武器会使用长矛，
嗯哼，
很长的木头，大概就是一个树干，你花很长的时间去削，
嗯，
削成一只很尖的长矛，
嗯，
那这个在考古遗址里面有发现。那可是呢，到了现代智人出现了以后，也大概是2万年到10000年之间，
嗯，
人类发明了这个弓箭。
啊，
那长矛跟弓箭很不一样。因为长矛基本上它杀伤力非常的强，
嗯，
那假你要么你就没打着，
嗯，
你打着了这个动物说动物那个带着长矛跑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啊，
OK， 那可是啊弓箭就不一样了，弓箭能够极远，
嗯，
因为它轻，可是啊中了箭的这个动物
可以跑，
就可以跑，
嗯，
那它有可能要跑个蛮远的，
嗯，
那这个你才能够找得到它，
嗯，
那你最怕的就是说你好不容易射了它一箭，它一溜烟跑了，
嗯，
那它到最后还是没活命，可是你也找不到它，
是
所以这个时候养狗就有用了， 所以你有个狗，他就帮你追。
是。
那这个，所以追到这个受伤的动物，他没有力气跑了，他倒在地上，
嗯、
那你循着狗叫的声音你去，你就可以逮到你的猎物。
嗯哼。
所以这个人跟狗的关系大概是跟武器的就发展的关系齁、啊、发展的过程齁、啊。
就是、杀伤力变小，但是这个必须要靠这个追踪而获取猎物的这个形态出现以后，大概。
养狗的价值就是突然提升了。
是。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今天他难得啊，大除夕年三十，他连火锅都还没来得及拿呢，他现在就跑到我们节目来给我们介绍狗，介绍江才健的知识通讯，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灿坤年终起飞总动员，让你出发。
News 九八张大春泡除夕新春特别节目，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道环兄。方才提这个驯养的必要性跟、人类社会自己发展，尤其发展它的狩猎武器有关，
一点不错。
那接下来好像还有值得推论的部分。
是，那我们确实有的最坚实的考古证据，显示人跟狼的关系已经完全转化成人跟狗的关系了。
嗯哼，
应该是以色列所发现的一个遗址。
嗯哼，
在这个遗址呢，是距现在是11500年。
嗯，
那当时是一个农业的聚落。
嗯哼，
那考古学家在一个墓葬里边发现了一个小孩身边有一只小狗。
啊，小狗。
对。
哎，这个有趣了。
这有意思吧？
小孩跟小狗这个证据很确凿了。
对、对，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确实的一个证据，而且它有很好的碳十四的年代。
不，有个问题，
1500年前。
第一个，这是陪葬吗？小狗陪葬，或者是这个？
老实讲，
不知道，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嗯、
那我们为什么敢说那一只小狗是狗而不是狼？
嗯，
那基本上是从形态上来看。那它的形态，你这狼跟狗最大的一个差别，你可以看它的口鼻部。
嗯哼。
那这个狼的口鼻部是相当的尖。
嗯哼。
那你可是狐狸更尖。
嗯哼。
OK。那个狗的口鼻部呢，那相当的圆钝。
嗯哼。
比较起来。
是。
那它的线条啊也比较柔和。所以我们可以判断，那这个那只小狗应该是家犬。
嗯哼。
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呢，再讲一讲，就是人类大概是用什么方式来驯养狗的，
就驯养狼的，把狼变成狗，
对对，驯养
是吧？啊，来，这个很重要，是吧？驯养狗的我知道，到这个练狗场去弄一弄就行了。驯养狼恐怕学问大了。来，
不，很有意思的一点，我要提说的是一个1950年代，在俄国养银狐，那就 silver fox， 银狐，银色的狐，
是
狐狸。那养这种狐狸的一个经验，那在1950年代哈、啊，这个在俄国养这种狐狸啊，是一个有出息的行业，因为狐狸的皮毛非常的值钱。那但是啊，这一种狐狸就 silver fox 就银狐，那它的性情啊很凶，可是又多疑。
嗯，
要是生活在焦虑中啊，就很容易死亡。
啊、
所以你看，这里面又是另外一个驯养动物的秘密，
是
就是假如这种动物、啊、是这个胆小怕事、心惊肉跳，那它就不容易给人类驯养。
是，不见得是凶或者咬人，
一点不错。
是，
对，因为它的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行为，那是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小动物，我们想拍它，我们这表示好玩、我们表示亲切、可是对于动物而言，它怎么样解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
那很多动物都学不会，这是人类表示亲善的一种姿势。
是，取你的皮毛之前，还是要宠宠你的。人家早就会了。
那所以在俄国呢，有一个集体农场，其实就是在西伯利亚、进行育种计划。那只让那些愿意跟人相处的个体繁殖，也就是说哈、每一世代里边生下来的小狗，不，小这个小狐狸，
嗯、
那你就在里边看他们的性情。那有一些小狐狸天生不晓得怎么， 就很喜欢跟人在一起。
是。
那有些这个狐狸，那你只要一接近它，它就鬼叫的跑到一边去，或者跑到妈妈怀里去。
是。
那你就专门找那些喜欢跟人类腻在一起的小狐狸，
来让他们
专门这个让他们繁殖。
是。
结果哈很有意思啊、哦，在20年内繁殖了10000只。
嗯哼。
就看到了后果。最后那些银狐都变得行为规矩，看起来像狗一样而不像狐狸、
啊、
那他们的尾巴下垂，耳壳也软垂了、
嗯、
许多连毛色都变得斑驳、
哦、
那与未脱野性的亲戚大不相同、
嗯、
那雌性的生殖周期都变得像狗，那一年两次而不是一年一次，
是
那光以驯服作为选种的标准就能造成这一些变化。
嗯哼。
所以也就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只要完全是从我们人类主观的印象，就是啊他的性情好、嗯、我们就把它挑出来。
是。
最后的结果是连他的整个的形态都发生了变化。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类驯养的实验，你可以
这惨无人道，是吧？你不驯养，你就是你不跟人接近，我就不让你人道，就不让你胡道，这个太残忍了，对吧？那也不放生。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哈，你其实从这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当年就是人类驯养狗，
嗯，
也许本身就是说完全是为了好玩。
是。
那你假如是为了好玩，那你就不可能想要那一些是性情乖戾的，
是
见了你就哇啦哇鬼叫的。可是由于是这样，完全是出于好玩的心情，而不是出于什么某种特殊的使用目的，
嗯、
你就直接就造成它形态的重大的变化，
是，
而且还有你就造成它的行为上的重大的变化，
嗯、
然后你才发现这一些已经变化了的、已经变化气质的这些野生动物，它有实际的用途。然后就是说整个的驯养过程很可能一刚开始只是这么一种无意的好玩的一种心情，你才最后造成那么重大的一些后果。
对，就物种变了。
对，
嗯，
那这
而且才20年呢，这个是
对，而且还有这样其实反映了就是犬科动物的特色。那这一种犬科动物的特色很明显，那不是哺乳类普遍有的，
嗯，
那大部分哺乳类大概都没有这种特色，
嗯，
那只有犬科有这种特色。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物种的特异性，
嗯，
那在我们驯养动物也是相当重要的。你不能说，为什么狗能驯养？那这种动物就不能驯养的，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我在人类历史上，因为物种的特异性，就是人类因为物种的特异性而交到好运的例子哈，狗是大概是第一个。那我20世纪的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你想都想不到
啊，驯养
盘尼西林
哦。哎，盘尼西林不是药吗？
是，盘尼西林不是青霉素吗？
嗯，
青霉素是一种真菌，叫做青霉菌分泌的吗？
哦，对了，对了
，OK。可是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嗯，
青霉菌为什么要分泌青霉素？
嗯，
换句话，我的意思就是说，真菌为什么需要抗生素？
嗯哼，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你知道，就是发明了盘尼西林以后，就引起了一股热潮，使得许多的学者疯狂的在真菌堆里面追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真菌可以分泌有用的抗生素。就绝大多数的这个搜寻都失败了，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真菌都不分泌抗生素。
嗯哼。
那只有少数几种真菌才分泌抗生素。
是。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这是属于物种的特异性。
嗯哼。
那当年弗莱明假如不是这个阴差阳错撞到了这一种特殊的青霉菌，
嗯哼，
他还发现不了抗生素了。
是。
所以这物种就是人类因为物种的特异性而交到的好运，
嗯哼，
那这是飞行的一个
狗与盘尼西林，还有其他的吗？我们以近100年来看，就是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好运？
应该有，可是老实讲，我找不出，我记不得有跟盘尼西尼那么样子惊人的好运。你觉得盘尼西尼实在是太天大的好运，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代医学第一次让人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说强而有力，就让人刮目相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发明了盘尼西林，然后你可以对付许多困扰人类几千年的这个感染，那特别是像你譬如说像肺炎，那这个盘尼西林实在是可以说是改变了现代医学风貌，或者是我们对于现代生物医学的期望的一个奇迹的分子。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狗吗？还养了几只？没有。接下来我们好像要往小的东西上看啊。
嗯，
我们来一个钩虫。
哦，对了，
钩虫这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提醒我了。
嗯，
那基本上这我们上一次在没有时间讲完。
对了，
那这个这是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怎样治疗钩虫感染。那我相信我们的年轻的时代大概都不知道什么是钩虫了。那因为学校里面大概也不教这一种寄生虫嘛。
嗯哼。
那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至少我在上
蛔虫、钩虫、蛲虫。
不是我们还在小学的时候，学校里面还贴了标语，
是
所以要穿鞋上学。
对了，
你知道穿鞋上学那目的不是搞文明啊。
嗯哼。
那不像你现在进了北京到处看到了就是要做文明市民啊。
对了。
不是这样，这个叫你穿鞋上学真正的目的就是怕你被这一些寄生虫给感染了。
嗯哼。
那现在
为什么光着脚会感染？他就怕袜子臭。
不，你就听我讲完了。那现在世界上有7亿4000万人感染钩虫。
嗯。
他们通常由皮肤钻进身体，再到肠子里寄生，附着在肠壁上吸取血液与营养。假如不治疗的话，感染者会发育不良，有学习障碍，有营养不良，然后有严重贫血等症状。
嗯，会有发育跟智能的问题。
不是，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呢、啊、我们小孩他的脑子正在旺盛的发育。
嗯，
所以你要是营养不良的话，你会妨碍脑子的发育啊。
是。
那脑子发育要是不良的话，那当然会产生学习障碍啊。这是一环扣的一环啊。
对，所以这些政治人物原来都是钩虫害的。
是吗？
不是，那学习的一定有障碍的吧？搞了那么多大半辈子，那个政治搞成这样。
不过我们现在台湾已经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我们公共卫生环境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我们已经进入已开发国家了。
嗯哼。
那现在这七亿四千万人感染钩虫的患者，那大概都是在未开发中国家，还有、特别是一些热带的国家。
嗯哼。
那在这些国家里边啊，那许多的感染者本来就有贫血，那这些贫血可能是因为疟疾或者是其他的感染造成的。
嗯哼。
那因此这一些本来就贫血的人感染了钩虫以后，那是不是这个症状会更为严重等等之类的问题引起了卫生专家的注意，所以就有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那研究人员为了了解贫血是否会使钩虫感染制造更严重的症状，那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以仓鼠做以一种老鼠来做实验，先以钩虫感染它们，然后再分组，那分别以正常饮食与含铁量不足的饮食喂食。20天之后，正常饮食的那一组肠道中的钩虫数量是缺铁饮食组的10倍。也就饮食含铁量要未达标准，可是含铁量不是最少的那一组情况最糟。
嗯，
那对于感染钩虫的人，现在标准的治疗方式都是给予铁剂。
嗯，
因为你感染钩虫就很容易贫血，那贫血就是缺铁嘛，
是
那个我们都知道的。那所以治疗方式就给铁剂。那由这个实验的结果看起来，那个对于感染钩虫的人给予铁剂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治疗方式。
因为如果铁不足很可能会让那个钩虫先倒霉。
一点不错。你的反应很快。那专家指出，钩虫对饮食中含铁量的反应呈中型曲线。
嗯，
那也就是说铁浓度过多或过少钩虫都受不了。
嗯哼。
铁浓度高会毒死钩虫。
哦，
铁浓度低，钩虫无法正常发育。
嗯哼，
那铁的浓度在两极之间，也就是取中庸之道的。
嗯哼，
钩虫活得最快活。
是，
因此让贫血病人服食铁剂，刚好改善了钩虫发育生长的环境。
嗯哼，所以应该是给予它大量的铁剂，不是更好吗？就是大量铁的话，它贫血也治好了。
不，你说的一点不错。可是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些国家都是贫穷国家，你要给它大量的铁剂，
哦，贵，
那是很不容易。
所以干脆就是用消极，用那个中型的下面那边，就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你大概不同的疾病哈，你要想办法，你要取一个优先顺序，先对付哪个病，把哪个病治好了再治第二个病。
先对付钩虫，再对付贫血，大概是这样，是吧？所以就是不喂你吃猪肝啊，不许吃猪肝。这个是我们真好的教训啊。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我们马上回来。广告。
中外商务人士的首选饭店，台北雅都丽致。
News 酒吧，张大春泡厨戏新春特别节目。王道环牺牲了他的厨戏的一个美好的下午的休假来我们节目，非常感谢。刚才讲了狗，讲了狐，讲了驯养，也讲了这个钩虫。接下来瘦身素。嗯哼。
瘦身素是脂肪组织分泌的一种荷尔蒙。
嗯哼，
它让脑子知道身体里面已经有了多少脂肪。
嗯哼，
也就是说身体里面脂肪越多，这个分泌的这种瘦身素就越多。那脑子可以根据血液中的瘦身素的多寡，
嗯哼，
来调整食欲。那调整食欲就等于调整体重了。
嗯，
那这种分子这种荷尔蒙之所以叫做瘦身素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它的在血液中的浓度提高了，那你的食欲就会降低。
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是我们人身上本来就有的吗？
对，瘦身素。
那怎么还会有那么多胖子或者还有那么多瘦子呢？
关于脂肪的或是这些新陈代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你千万不要相信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也不千万不要相信世界上有很简单的瘦身方法。OK。
好。
可是最近科学家发现啊，瘦身素似乎也会影响脑子里与情绪有关的中枢。
嗯，
因此美国德州大学的研究人员以老鼠做实验，你看看每一次人类有对任何东西产生了好奇心，
老鼠
就倒霉。
是，而且小鼠也好，仓鼠也好，
是
什么老鼠都可以用。
是，
嗯，
那研究就是用老鼠做实验，研究瘦身素与情绪的关联。
嗯，
那当老鼠有严重情绪问题的时候，那就像是得了忧郁症的人类。
嗯，
那体内瘦身素的浓度也同时下降。
嗯哼，
那这个时候呢，你将瘦身素注射到这些老鼠体内，老鼠的表现至少在行为上来观察哈，它似乎是它的忧郁已经解除了。
我先想要问一个问题，实验人员怎么去判断这老鼠是忧郁的？
不是，从它的行为上。
嗯，
你譬如说不想吃东西了。不想跑出来跟大伙混在一起了。想一个人待在这个角落里了。你知道吧，这个有量表的，你不要以为这好笑，这个是对，这有量表的。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制作这些量表，你不是说是你我坐在这边想象一个人快活的时候会怎么样。
对啊，
不是这样子。那是你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嗯，
那事实上老实讲，我们生物医学利用这个老鼠做实验已经超过100年了，我们对老鼠的认识跟了解已经太多了。
比对老婆的认识还是多。
那是非常可能的。
好吧。
所以为什么这个实验让人感到兴趣呢？
嗯，
那是因为有一些忧郁病人哈，对于现有的抗忧郁药物没有反应。
嗯，
简单的讲就是说吃了没效，所以研究人员一直在找新的抗忧郁药物。
嗯，
不过专家警告你不可过度解读这个实验的结果。
嗯，
因为瘦身素同时影响食欲、生殖、免疫系统。
嗯哼，
那它瘦身素事实上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只是脂肪多了它就分泌的目的是让你降低食欲。瘦身素似乎它的生理作用非常的复杂，它对于好几个不同的生理系统都有影响。只不过我们现在你知道做这种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你不大容易拆解。 就是说你只观察某一个特定的系统，等等之类，你把那个细节搞清楚。
嗯，
那所以用瘦身素做抗忧郁药物，是必须先确定病人服用了瘦身素之后不会有副作用，这是最大的问题。
嗯，
你说我们现在人体对药物的人体实验最大的考验就在这里，倒不完全是药物本身有多大的效果，其实第一个要考验的是这一个药物到底有多大的副作用。
嗯，
所以我是利用这一个消息来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说瘦身素你不要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瘦的一种荷尔蒙，不仅仅是这样子的，它事实上它有非常复杂的生理作用，它降低你的食欲，那其实它也会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那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消耗能量。那所以我怀疑我们在小鼠身上所观察到的，说好像它的忧郁症状开始改变了，跟促进新陈代谢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事实上促进新陈代谢，你不可能是让身体里面空空的燃烧着一把火嘛，你总要这把火做些什么嘛。所以这个老鼠由于它新陈代谢率旺盛了以后，它看起来活动很积极，那这个喜欢主动出击等等之类的，那未必代表它的这个情绪啊就变好了。那他有很可能只不过是比较激动而已，
只是比较 active。
嗯，对对对，
哇，好想到圣文森去选总统，但是不表示他不快乐了，这个我懂。小鼠是这样的。来，接下来是妇女停经。
哦，对了，这个是一个大消息，就是应该是4年前吧，就2002年，
是
美国公布一个最大规模的实验的结果。那就是说就是停经妇女进行荷尔蒙补充疗法到底有没有用。
是，
那这个荷尔蒙补充疗法一刚开始其实完全是一个利用尝试想象出来的一种做法。譬如说一个妇女到了停经了以后，意思就是说她卵巢不再分泌女性荷尔蒙了，那所以她出现了很多的更年期症状症候群。那这个医生就想，就是她既然是这个女性荷尔蒙停止了以后出现这些更年期的症候群，那我们就给她补充嘛，看看会怎么样。那然后这种做法或者这种想法经过一些人的渲染，它居然就变成恢复青春的疗法。也就是说很多人都相信，就是妇女进入停经了以后，你服用女性荷尔蒙你就可以恢复青春，或者是说服用女性荷尔蒙是恢复青春的手段之一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你知道吗，其实在这个临床医学上荷尔蒙停经就是说荷尔蒙补充疗法真正的目的啊，是想要降低更年期以后的妇女心脏病的风险。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啊，女性荷尔蒙似乎跟胆固醇有作用，它能够降低这个坏的胆固醇而提升好的胆固醇。那所以从这个流行病学的观察或者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看，我们发现啊，妇女在停经之前得心脏病的风险其实比男性小。那妇女在停经之后她得心脏病的风险就跟男性一样。
哦，
所以你看这两个资料加在一起，第一女性荷尔蒙可以使坏的胆固醇降低，使好的胆固醇提升。那然后再有这个流行病学的资料，那妇女停经之前心脏病的风险比较低，那妇女停经之后心脏病的风险就跟男人一样高。这两个加起来就让人想到，那妇女停经以后她服用女性荷尔蒙能不能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其实这个大规模的实验真正的目的是这一个结果。实验的结果发现哈，实验组每一万人每一年出现了37个心脏病的病例。可是对照组每一万人每一年出现了30个 这个心脏病的病例。
嗯，
所以你用7来除以30的话，不得了，你这个等于是这个心脏病的风险提升了26%。
嗯，
所以很多新闻媒体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报道的，说妇女停经以后这个进行荷尔蒙补充疗法，她的心脏病风险可以提升26%，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就是说你不服用女性荷尔蒙，这个每一万人每一年还是有30个人会得到心脏病，那风险是的确是提高了，可是没有提高到那么多。
嗯哼
，OK， 没有提高到20%。
嗯，
你就说，我还是把具体的数据让我们听众朋友记下来。
嗯，
你知道每一万人每一年有37人，实验组，那对照组是有30人。
是，所以多了7个人，
所以多了7个人。
嗯，
那你说所谓的风险提升了26%的意思是把7除以30，
是，
所以是这么算
出来，这是一个数字上面的一个咒语，看起来啊。
对，那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样子，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消息一出来不得了，那这个女性荷尔蒙销售量一落千丈，
嗯，
那这个这些生产的药厂哈，这个损失很大。
嗯，
那不过呢，最近有人就重新分析这一批资料，就是想要了解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哈，当时的分析也许稍微粗糙了一点，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所进行的这个大规模的实验，他所就是招请的志愿者，他们的年龄，那事实上都偏大。
嗯，
那假如你把年龄层分开，你会发现，
啊，
你会发现50岁到59岁的妇女，那她仍然可以获得女性荷尔蒙补充疗法的保护。
嗯哼，
就是你假如过了60岁，你再服用大量的女性荷尔蒙，
不太有用了。
不仅仅是不太有用，而且可能会
还提高风险，
可能会提升风险。
啊，
所以目前的这个发现，事实上在美国引起辩论。那关于这一则消息的报道，又是我们老朋友江才健所发行的《知识通讯评论》的第28期。
这种评《知识通讯评论》，你做多少次植入系行销，我都不会反对的。非常感谢道环兄今天来除夕陪我们，谢谢。